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其实今天下午呢，其实我是很迟很迟才通知我们的，今天是我们伊丽莎团队哈，伊丽莎小队来到带领今天晚上的敬拜。还有今天晚上的祷告齁，所以他们义无反顾的就答应了下来齁，所以我们真的真的看到他们是真的就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齁，所以这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就是说已经有真材实料在手上齁，所以随时都可以什么出场那种齁。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其实今天听了这个刚强的祷告齁，哇我不是刚讲丰盛的祷告啊，其实他们的名字呢我有做了一些调整啊，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就调整了一下。所以我觉得刚强不是丰盛的祷告呢，哇哇真的真的，以前他的祷告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呢，我会发觉他声音还在抖啊，现在他的祷告是很自如，是很正常，而且条理清晰，祷告内容清澈，祷告方向也是明了哈，哇哇！然后今天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创意哈，创意其实创意呢，我在上回播放那首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要那首歌，那我就特地的不要给他。我的目的就是让他艰难一点自己去找啊啊！我们的同工很多呢，都很喜欢听到哪首好歌，就跟我讲，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传来一下，传来一下。那我就特地不传给他，我就跟他讲说有在我们里面，我让他自己去找。结果他找到那首歌过后，今天你看到吗？他那首歌跟他的整个的整个的属灵 DNA 的流完全吻合在一起齁，哇他完全跟那首歌细细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一直都盼望我们每位同工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首歌或者属于自己的一套歌齁。所以今天他紧紧相连跟那首歌的时候，哇你会发觉那首歌就简直像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后面有一场一堆的敬拜团陪着他一起敬拜，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很感恩哦，今天天使的这个敬拜呢也是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点齁，有一点就是有紧张齁，包括后半段有点涂药膏齁，但是今天呢这个歌的衔接，歌的各方面呢都是非常棒齁，哇感谢主，感谢主哈！其实呢，今天他们让我感觉到很就是说有惊艳到我哈。但是我觉得昨天晚上更加惊艳到我的是我们的欢乐的这个分享哈。哇，我觉得欢乐分享太棒了，对不对？昨天大家谁有在的蓝房300哈？那我重复强调哈，昨天蓝房300分享的不是我哈，是欢乐啊，不是我。可能你们还在想哦，是以诺分，是同在分享，不是我分享哈。昨天是欢乐分享，因为昨天我需要到机场哈，然后呢机场就堵车了。那过后呢，我堵着回家的时候，当然我是陆续听到一点点，不听到一点点，因为他的我的网线不是很好哈，所以我们在大桥上我们就卡车，所以呢，但是昨天晚上呢我听。一开始的情况是有一点是比如说你五分钟，我五分钟，他五分钟，再他五分钟，没有五分钟这样短啊，就是十分钟这样祷告。但是我觉得前面的部分呢就是很正规啦齁，但是到了后面的部分呢，按着感动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衔接就衔接得很美啊。特别是其实我听特别你听到这个切慕跟这个欢乐的两个的衔接真的连得非常非常的美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其实真的你看到哇，这些同工长大再长大啊，长大再长大。所以今天我有跟恩宠 聊了一下天哈，那恩宠就讲说哈，昨天晚上就有点像是小以诺在祷告啊，啊，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哎，原来那个恩膏会传递的哈，恩膏会传承的哈，所以我发觉到呢，其实就是哎，在这里啊。但你们会不会发觉，你在滴滴云端一阵时间过后，讲话越来和我越来越像啊，祷告的的用词，祷告的内容，各方面都越来越像哈、啊，所以我们这个叫彼此感染哈、啊。那我也发觉到，在群里我看到弟兄姐妹有些写一些词的时候，我觉得哇哦，如此写的诗情画意，像诗，像什么，像成语，像什么语有。我发觉到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这个的文化各方面也长大了嘛，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方向、祷告的用词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哇哦哇哦哇哦！我觉得神真的实在太爱我们哈。其实老实讲的哈，我的中文真的是有限公司哈。以前的恩宠常常就笑我的中文说啊哈哈哈哈，你的中文哈哈哈哈，就一直笑我，一直笑我。我啊，但是呢，哦，对对，节，他以前叫节制哈，走进2024年的最后那几分钟，或者最后那几秒钟，可能是或者几分钟啊，他就把名字改为叫欢乐啊，应该是几秒钟而已，对不对？我记得就是最后差不多要来到去倒数的时候哈、啊，倒数的时候他才决定叫欢乐啊，对对对。所以感谢主啊，真的看到大家都有所长进。你看到、哦、这个长进呢，不止在灵长进哈、哦，也在敬拜长进、祷告长进、语言长进、然后呢、文化长进，各方面也长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很感恩了哈、哦。其实老实讲哈、哦，我的中文水平真的是非常一般哈、哦，但是呢，为了因为。在带领这个滴滴云端的时候，我觉得神不断的好像在提升我一下啊。到今天呢，我有时候张口就来诗，对不对？然后呢，拿下笔呢，就来个文言文，对不对？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是你们逼着我成长啊，我就继续的成长。我在逼你们成长，你们在逼我成长，所以我们大家都成长，你说好不好的？好，感谢主哈，今天我的咳嗽还没有完全好啊，所以今天如果说有点耽误到大家哈，尽量大家包涵包涵啊。那今天晚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课程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们一直带着的相信跟信念呢，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哈，对，昨天晚上呢，我也发觉到呢，其实昨天晚上其实是保罗的主在带哈，但是保罗呢，他们很会行使自己的这个的自己跟提摩太的关系，就让欢乐来带领哈。当然这个我不会反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你们可以就是说两代一起的连接发挥。我觉得这是美好的哈，其实记得一件事哈，神在圣经整个的带领底下呢，其实就是两代一起成长啊，三代一起成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感谢主，再次的欢迎大家，我们2024年我们带着的这个信念，我们带着的宣言，我们带着的口号就是。我们笑傲5784，我们笑游2024，我们必然带着喜乐、喜悦、喜庆、欢乐、欢喜、欢心、笑声、笑意、笑容走完我们的2024哈。那么呢，愿2024啊，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一年。这是我带着一个我们滴滴云端整体带给 盼望，是我们诚挚的一个祝福哈。那我们这个月呢，我们是进到属灵大洁净特约哈，所以我们1月3号、10号、17号、24号、31号，我们都有不同的洁净的课程。那么呢，我们上周呢，我们就在我们属灵大洁净特约就跟大家分享了。喜欢笑过一生哈，所以我相信大家已经都有所得着哈。那我们喜欢笑过一生呢，我们学了课了过后，我们就有一周的灵修啊，我相信大家也很认真灵修，因为好些弟兄姐妹哦，跟我讲，哇，网站上不了啦，网站慢啦，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有流量，有人上去他才会慢嘛，哈，或者有人上去才会卡嘛，哈，所以我觉得也是好事哈，所以或者你要讲是喜欢笑过一生，或者喜欢笑过一生都可以啊。那上周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从一开始神就跟人在一起哈，所以我们是一开始跟神在一起，到最终我们还是会跟神在一起，只是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魔鬼，他就用罪的权势让我们跟他在一起。但是呢，神很爱我们，他差遣耶稣为你我的罪哈，来到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就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够吗？不够的哈，我们还要因跟随圣灵，因跟随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走进一切的真理，那我们就能成圣。那么呢，他会不断的用很多我们过去的东西，祖先啊、家族啊、家庭啊、重创、重疗、同住啊、疆界、土地、个人跟立约，把我们拉扯下去，这就是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只要现在，我们只要努力的把过去的跟现在这些罪我们堵住，我们洁净，我们破除，我们断开，我们让神的话去取代掉这些东西，那么呢，自然，它就没有合法的空间来影响我们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课，上一课叫喜欢笑过一生。第二课是圣经让我们喜欢笑啊，你可以这样翻译，圣经让我们喜欢笑，或者你也可以这样翻译，圣经让我们喜与欢与笑啊，都可以是同一个意思啊。那今天呢，我们简单会分享三点而已哈。第一是因为爱它透露法则，第二是它向我们透露的目的，第三是神的话让我们喜欢笑。那是很简单的一个分享，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分享哈。那其实今天晚上，其实我原本是打算直接用神的话来到帮我们扫一扫，帮我们结一结，帮我们对一对哈。那但是呢，过后我发觉到如果没有今晚的背景，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入更深层的圣经。那么呢，我今天晚上就得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可能过去的时候，我们对圣经只不过是觉得是一本认识神的书，或者圣经只不过是一个一本的可能是我们宗教的经典，或者我们觉得圣经其实就是一本的一本的故事书等等。但是今天晚上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们要重新去认识这本圣经，因为这本圣经是超越掉我们所知道的哈，我们所知道，或者可能过去我们也很少这样深入进到圣经。那我觉得我们先给大家一个背景哈，第一是因为爱它透露法则哈，那它到底透露什么法则呢？那我们知道呢，整本圣经呢，它的根基依据，它的整个的根基是建立在十诫啊，也就是说是十诫就是一个颁发的一个最简洁的律例典章给神的百姓。过十诫过后呢，就演变成为摩西五经，我们也叫托拉。那过后再演变成为整个旧约，我们叫塔纳哈。那过后呢，再发展到整个的新约。所以原则上呢，就是说十诫是那个根基，摩西五经踏上去，旧约踏上去，新约再踏上去。 所以呢，我们就看看到底摩西五这到底整个十诫是怎样颁发，是在怎样的情况神向百姓透露的哈。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说神会透露这个十诫，透露这本圣经，或者透露摩西五经，它的用意其实就是因为爱的缘故，他才会这样做哈。OK， 那简单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时候呢，以色列希伯来人，就是这个约瑟跟雅各以色列的后裔呢，他们就住在埃及，住了大概400多年。那过后呢，这个埃及的王就看，哇，他们这么能生，哇，他们又这样的强壮，哇，他担心等下他们起来反抗，他们就糟糕了，对不对？那过后呢，埃及的王法老哈，就来到镇压他们就要来到去用诡计来到去影响他们，破坏他们，败坏他们等等等等的情况。所以呢，因此呢，到最后呢，他们就变成是来到向为埃及人来到建造很多埃及人的建筑物啊等等等等。当时呢，他们就哭，他们就求神，神终于听到他们的祷告，就差遣摩西哈，来到去把这些希伯来人带离埃及哈，整个背景是这样。然后呢，过后呢，当然啦，这个法老不肯啊，他讲说，哇，我欺负他们到这样厉害，现在让他们走哪里可以呢？或者是他们走了，谁帮我们建呢？对不对？那所以埃及的王越想越不让他们走。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发生了有石灾哈，有这个什么海水变血啦，青蛙乱跳啦，狮子乱飞啦，苍蝇乱飞啦，有瘟疫啦。然后呢，有这个什么冰雹啦，有蝗虫啦，有整个天变黑啦，到最后是长子哈，长子就是全埃及地除了有这个涂上这个羔羊血的这个门框跟门楣的没有被杀，其他的基本上长子都死啊所以这个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哈。那过后呢，他看长子也死了这个埃及的王呢法老王呢就讲说，好啦，你们走啦，你们去啦，就让他们走了哈。走了，他们就开始走到什么呢？走到这个红海哈。所以红海呢，据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考察呢，红海呢其实不像现在这样窄的哈。红海，我记得当时我看这个记录的话呢，好像是红海是1到2公里的长度哈，1到2公里，你要带着这么多的，我们讲妇女啦、孩子啦等等哦，又是全部算是不是打仗的兵，全部是这种的老弱，还有女的、妇女，还有这些这些人，全部这样几百万人要过海啊、哦！你说多不容易，对不对？那当时他们到了海前面的时候呢，他们就过不去嘛，哈。那过后呢，神就叫摩西举杖，结果海水就分开，哈，就分开一半，他们就走过。那过后呢，埃及王又讲他后悔了啊，又派军兵来追他们，哈。追他们啊，他们就追着他们，那他们就带过后当他们一走完的时候呢，海水又关上，这样整个埃及精兵呢来到去什么呢，去将他们全部灭掉哈。那过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埃及了哈。离开了埃及，他们就开始走向了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整个旅程啊。所以呢，是从歌山地哈、啊，慢慢一走一步走。啊，那其实呢，你会发觉呢，如果说呢， 你一个人生活呢，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规条，不需要太多的规则。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嘛。但是当你跟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就需要有规条，因为人与人之间会有摩擦，人与人之间会有矛盾，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规条。所以呢，当时他们走到第八站西乃山的时候呢，哎，神就在西乃山这个地方让摩西上到最高的山顶，过后呢，就跟摩西讲说：“好，我现在给你这个律法哈、啊，给你这个律法啊，就是十诫啊，十诫是旧约的一个根基啊，摩西五经的根基，摩西五经是新约是旧约的根基，然后新约再建造上去啊，所以我给你这个十诫，你就颁发给百姓，好叫他们知道怎么生活，他们知道怎么相处，他们知道怎么的来到进入迦南。”其实它整个用意就是再降啦，所以呢，本身这个神颁发的这个我们叫律法也好，或者颁发的圣经也好，或者颁发的规条、法则、法度也好，其实就是讲到神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法则，包括你们大家、你们相处的时候应该如此相处。所以呢，神颁发这个东西给以色列，是因为爱的缘故，他不想以色列人乱，他不想以色列人没规没则的啊！你说没规则的话，今天我把你砍了，明天把你把我砍了，可以吗？可以，因为没有规则。神是因为爱的缘故才颁发出这个律法，才颁发出这些的规条。所以呢，当时候呢，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哈啊，十九章这里就跟他们讲说：“哎，我给你们这个规条，你们要遵守什么？”来，我请下今天主持人快速的帮我读一下啊。
好的，出埃及记十章三到八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阿们。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这个是神呢爱他子民缘故颁发这些规条给他们。其实它的原型就是十诫哈，原型就是十诫。所以十诫里面呢就写了，就说你可以，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做这个东西神不喜欢，你做这个东西神喜欢，就简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十个诫命，或者是其实我的翻译是不应该翻译叫诫命，应该翻译叫原语的原，所以我翻译叫十原哈。所以神就当时候就颁发了这个给这些百姓，好叫他们知道怎么相处，大家不要彼此伤害，大家不要彼此相杀，大家要爱护彼此。所以神颁发这个绝对是因为爱的缘故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于这个律法不要再有错误的看法。过去我们觉得说律法不好啊，不对啊等等。神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家规，告诉我们他的家要怎么生活，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应该如何，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但是可能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太过觉得说，律法就是不好的，律法就是不好，不是，它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更加好的生活在一起，所以他透露这些的法度跟法则呢，是因为爱，他向以色列人来到去透露这些的法则，所以他就跟以色列人这样讲到第十章，来，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主持人。
申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申命记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约 是守约，是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
好的，谢谢哈。那所以在这里的经文接去，我们就看到神就跟这些百姓讲哈，啊，我现在给你这些这个食源，我给你我做事的法则，我给你家规，我给你这些东西。然后呢，如果你跟着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跟着我，神吩咐我们，就是会什么呢？会得福，而且不只是得福，他还讲说什么呢？他会向我们发慈爱，他会守着他的约，然后呢，爱他的啊，他就赐福，使人数增多，然后还向列祖所应许的这些都要赐福，还要地所产的五谷新酒和油牛犊羊羔都祝福你。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呢，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就是说你守这个法度，你守这个法则，你守神的家规，你守神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他这些原则这些法则就让我们喜欢笑，这就让我们喜与欢与笑，因为这会让我们幸福，这会让我们快乐，这会让我们非常的美好啊。所以我们知道是因为爱的缘故，神才给我们这些法则。这些法则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法则是为了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做事的原则，就这样简单。那过后你会看呢，其实神他向以色列人透露，因为他爱以色列人。那如果我们再看深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爱的缘故，摩西也向什么呢？向约书亚透露这些法则。所以呢，摩西跟约书亚说什么呢？来，我们请主持人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啊。
约书亚记一章八到九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那你看到吗？当时候摩西呢，知道神要接他走了，他就跟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律法书什么呢？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的思想。也就是说，你什么呢？你不只是要来到好好的去读它，不离开你的口吗？还要昼夜思想，也不只是要读，你还要背，你背你才能昼夜思想吗？那故你还要什么？还要去守它，把它活出来。所以就是讲，你需要读，你需要背，你需要想，你需要去守它，你还需要把它活出来，那你就能万事亨通。所以这是摩西他对约书亚的爱，他对约书亚说，就说，哎，你知道吗？我要神要接走了哈，我就没有办法玩了哈，你就继续玩哦。但是你要知道哦，这个律法书是很重要的哦，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哦，你要昼夜思想哦，你要来到谨守它，不要离开你的口哦，你要把它活出来哦。你看到吗？这是他对约书亚的爱。那他还跟他讲说什么呢？然后呢，如果说你这样做的话哈，你就什么呢？你要就当刚强壮胆，不会惧怕，然后呢就是不会惊慌，无论到哪里耶和华也必与你同住啊。所以你看到吗？他就是直接告诉他，其实这本圣经能让你喜欢笑，这本圣经能让你笑哈哈，这本圣经让你能非常幸福啊。所以你看到他对约书亚的爱真的是活生生的啊。那如果我们再看之后还有吗？我告诉你还有啊。大卫也向什么呢？所罗门去透露啊，当然还有很多啦，但是我们看大卫怎么跟所罗门他的儿子说啊。来，我们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哈。
历代至上22章10到12节，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好的，谢谢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什么呢？啊，大卫也知道他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那过后呢，所罗门就接去做王了嘛，对不对？啊，大卫就跟他的儿子说什么呢？你记得哈，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哈，你要谨守，还要遵行哈，你要去守这个本书讲的东西，那你还要去遵行，就是把它活出来哈，成为你生活的习惯。然后呢，就是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色列的律例跟典章哈。然后呢，你就什么呢？你就必得亨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你看大卫也非常爱他的儿子，他告诉他的儿子说，这本书能让你喜欢笑，这本书能让你幸福快乐，这本书能让你亨通，这本书能让你蒙福，这本书能让你什么呢？活在美好。他也是很因为爱的缘故，向他的儿子啊，亲生的儿子来到去透露啊。所以可见得这本书呢，其实如果我们不只是读，我们不只是不只是读，我们不只是不只是去背它，去思想它，然后呢再去把它谨守它，再把它活出来，那么呢我们必定会亨通，必定会蒙福，必定会得福，必定会活在神的喜乐里面。所以可见的这本书不是要限制我们，不是要惩罚我们，不是要败坏我们，反而恰恰相反，这本书是要来到让我们蒙福，是因为爱的缘故，神要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爱里面被保护。所以同样的也臭美一下齁，也得瑟一下，也因为爱我向大家透露，想不想知道呢？今天晚上我觉得神的话呢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目的，很多不同的很多不同的缘由齁。那么呢我本身呢，我将这本书呢，我将它归纳为七类齁。我觉得如果我看完，我觉得这七类也符合圣经的根基跟基础，我就跟大家分享啊。他向我们透露这本书的目的，透露神的话，神的法则，神的法度，神的法规，神的做事的原则，属灵的法度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目的呢？那其实第一呢，他向我们透露的目的，第一是神的话为生命灵粮啊。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马太福音4:4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约翰福音6:63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可见得在这里呢，经文就告诉我们，人活着呢，我们活着不只是需要食物，我们更需要是属灵的一个东西。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灵粮，因为他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呢，如果说我们看我们的个体哈，可能有些人呢，有些人呢可能是长得属灵里面长得这样，哇，很多的肌肉。有些人是属灵里面长了很多的肥肉，有些人主属灵里面长得很肥，有些人属灵里面可能是比较均衡，但是呢你会发觉到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不是有神的话又有神的灵，基本上呢我们如果只有神的话或者只有神的灵，基本上我们的属灵里面呢是瘦瘦小小的，我们是不营养不良的。就好像打个比方，你每天吃米饭，每天吃米饭又不吃其他东西，吃了10年过后，我们会变怎样？我们就变成这样瘦瘦的，我们瘦巴巴的。如果说我们每天呢 每天我们也不读经，也不吃神的话，也不敬拜亲近神。每天我们跑去什么？跑去特会，追这个牧师，追那个牧师，哇，追这个恩膏，追那个恩膏。然后呢，这个牧师帮我们砍什么？那个牧师帮我们预言什么？那个牧师又帮我们按手什么？我们就变成属灵的胖子啊！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胖子呢，你会发觉呢，如果说我们属灵里面就是变成是一种的只是追求外在现象，你会就发觉到我们就是一个胖子啊，你会发觉就是撑着可能三高都有，可能还有很多里面的病等等哈。那当然如果说属灵里面呢，这个是你看哇，他健身健得好像哇，好像特地的来到表现哈，哇，表现到好像哇自己身体哇很壮，要给别人很多看。如果说我们属灵里面呢，我们只追求的就是那种很多很外在的，就想给人家看的，证明自己的等等，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属灵里面呢，他的话，神的话跟神的灵，它就是一个让我们成长，让我们长大的一个很主要的关键。如果说我们只是会每天敬拜，每天祷告，而每天我们根本没有吸收多少神的话，也没有吸收多少神的这个真理的腰带，那么呢，我们永远是一个属灵里面是不均衡的，我们属灵里面是一个胖子，或者属灵里面只不过是一个想表现自己的，或者属灵里面是一个瘦巴巴的人。所以属灵里面呢，我们是就是说呢，你追求无所谓啊，你要追求恩高能力也无所谓，但是每天必须有神的话跟神的灵浇灌遮盖塞入你的生命里面，这时候呢，我们灵命才会是长大的。所以今天你会发觉，如果我们看到这两幅画的话，一个小矮人跟一个长得很高的，所以你会发觉呢，其实今天你会发觉在属灵里面真的很真实的。你就说不要告诉我说你的肉体的岁是几岁啊，你也不要告诉我说就是说你吃了多少盐啊，我吃米还不够你吃盐啊，所以你吃盐太多你就病了咯，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属灵里面呢，如果说我们活在20年前的我们，20年前可能我们有吃米20年前可能我们有读经，我们有亲近神，有神的灵神的话，但是两天前你有没有？20天前有没有？两年前有没有？如果答案都是不是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灵命几岁？他不在乎我们肉体的岁数，因为有些人一直在长大，有些人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长大。所以不要再人家再告诉你说，哎，你刚信主，你信主才两年。所以呢，这不在乎，在乎的是我们是否有神的话为我们的灵粮，神的话为我们每天帮助我们一直在长大，我们每天是否有固定的灵修，每天我们是否有固定的跟神连接在一起，这个才会叫我们灵，这个才会叫我们灵命不断的长大了哈。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神的话呢是什么呢？神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灵粮哈，就是我们长大。当然，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也需要神的灵。所以我真的是呼求弟兄姐妹，再呼求弟兄姐妹，每天灵修一小时是一个必要，是一个必须。如果我们每天，那你想看，你一天你吃多少餐？一般上呢，弟兄姐妹会跟我讲，我吃早餐，我吃午餐，我吃晚餐，可能还有一些跟我说，我还有吃下午茶，我还有吃宵夜啊，然后等等啊。啊，所以呢，你会发觉我们每一天吃三餐午餐，但是在灵里，我们每天是否有吃神的话，每天是否有固定的时间跟神亲近，跟神靠近。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想你的2024呢，是来到笑傲5784，是笑友2024，我真的鼓励大家每天就一小时。其实这些的我弄的这次的灵修资料我都弄得比较短，大概一小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希望就是说呢， 帮助每一位。过去的时候我们一个半小时，我们有可能快两个小时的灵修都有，那这一次我都是放一小时底下。我真的鼓励大家每天一小时齁，每月新主题，每天一小时灵修，生命越来越像主齁，每天方言一小时，说话越来越像主，每天读经一小时，思想越来越像主，每天祷告一小时，高牧越来越像主，每天清静一小时，气息越来越像主。我鼓励大家，这个是我们今年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做的东西。如果我们想笑傲五七八四，如果我们想笑有2024，这是我们必须。因为呢我当然现在我暂时放的是灵修资料，可能之后我会再加进去神的话语等等等等齁，但是这个我们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做齁。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如果我们追求这个方向呢，如果说我们只追求神的话，那么呢我们越走就越变传统。我们只追求神的灵，我们越走又越走进自由派或者恩典福音。所以呢，我盼望我们需要有神的灵，也需要神的话。更何况我们真理的圣灵来是叫我们走进一切的真理齁，所以这很重要。所以第一呢，就是神的话是什么呢？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灵粮齁，生命的灵粮。那第二点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的护栏齁，生命护栏。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齁。那圣经里面呢，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1节就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懂得神的心，非常了解神的心。这些诗人很多呢，他们真的将跟神的关系透过他的诗句真的展露得淋漓尽致齁。那他说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神的话是我们的护栏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跟大家讲过呢，神的话呢有分为两种，一种叫 Logos， 一种叫 Rhema。那么呢 ,Logos 就是今天神写在圣经的家规，神写在圣经的法度法则，神写在圣经的原则跟规则。那么呢他告诉我们，那今天如果你比赛比赛一个足球，那如果你在这个球的界限里面，那你不犯规，如果你在界限以外，你就是犯规。那神的话呢，第二个叫 Rhema， Rhema 就是神现在说话，就好像比赛一场比赛，我们需要有什么呢，就是球赛的这个的界限规则，我们也需要一个什么呢，裁判他才能正常的比赛。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 Logos。 那 Logos 呢，它就是我们生命的护栏，就是让我们知道你超越这个界限，那你就得罪神，神不喜欢你，没有超这个界限，你就活在神的保护里面。就好像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到一个森林保护区，森林保护区呢，它会保护这些什么呢，保护这些需要保护的动物的同时，他也会需要保护我们这个人。所以他会森林保护区呢，他会画好一个界限，用篱笆把它隔离起来，或者用栏杆把它拦起来，好叫他告诉我们说，那这个是森林保护区，你越过这边过后呢，你可能会危险，所以你需要在这个保护区外面。所以这个森林保护区为什么要有围栏，为什么要篱笆，它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人。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为什么神的话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就讲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等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呢，他就很明白神的心意，他很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讲说我需要有你的话啊，因为如果说我不懂你的话，我就会越过你的话的时候，我得罪你都不知道，因为我已经越过你的栏杆哈、哦。所以呢，神的话呢，他是为了来到去，成为一个护栏，成为一个保护我们。就像比如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哎，如果说哈、哦，我们没有一个标准准则的话呢，哎，我们根本不知道婚外情是错的，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有了老婆再有小三是错的，我们也不知道男跟男是错的，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恋童癖啊是错的，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人兽交交是错的，所以呢，这些的神的法则、神的法度、圣经里面的这些的准则，它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律法、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是错。我们觉得婚外情很正常，我们觉得男跟男是很正常，我们觉得人兽交也很正常，或者恋童癖有小三、有小四、小五也很正常。是什么东西告诉他不正常？是圣经。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我们说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啊，你就活在我的保护里面。如果你是不是一男一女，一狗一人哈啊，或者是一狮一猫哈，或者是一人一老虎哈啊，这神不接受啊。然后呢，一男一女哈。然后呢一生一世的哈，不是半生跟你半生再跟他哈，然后呢一夫一妻哈啊，不可以两夫一妻哈，三夫一妻哈，这些什么，这些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神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护栏，为要我们不被伤害，为要来到保护我们，好叫我们脱离掉被伤害的这个环节，这是很重要的。那包括呢，如果在生存生活里面呢，如果说你说今天我们没有这些法则，没有这些护栏，没有这些保护，今天我偷你的东西，明天你抢我的东西，大后天我杀你，在大后天呢我砍你，在大后天呢我揍你啊，你说这些可以吗？也不能啊，对不对？所以神的这个的律律典章，神的这些的圣经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人。所以如果说我们超越这个界限哈，那如果神说什么呢， OK， 你如果说活在他的界限里面啊，你就被保护。如果你远离了他的界限，你离开的界限，你就会被什么呢？你就会被允许被伤害，因为你没有在他的保护的法则，没有在他的这个的保护的这个的栏杆里面，保护的这个护栏里面。所以呢，我们因此如果说打个比方，神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婚外情，那我们去婚外情，这时候会什么样呢？我们就会被恶者来到折磨我们。那如果你被恶者折磨，你就不可能跑来跟神讲，哎，神啊，怎么你没有保护我的？神啊，你不是爱我吗？哎，你应该保护我的。神就告诉你说什么呢？神就告诉你说，哎，孩子啊，我是有法则的哈，我说清楚了，对不对？我说清楚，你在我的法则里面我就保护你，你没有在我的法则里面，你就什么呢？你就没有在我的保护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在什么呢？被恶者欺负啊，被恶者折磨，被恶者来到去欺压辖制跟捆绑，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已经超越那个生活护栏，可能不是他，但是可能是他的上一辈，可能是他的下一辈，或者可能是他的整个家族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找出神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去认知这些护栏，明白这些护栏过后，远离这些罪恶，好叫我们可以在神的保护里面。所以今天很多人他长期被恶者折磨，或者长期被恶者辖制等等，其实我们可以找出那个的原因跟缘由，包括我们自己，哎，为什么我们在某些东西上，我们好像很被捆绑，很被辖制，很被什么？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护栏里面，没有在护栏里面的时候，你就会 被允许被恶者欺负。所以今天你想看自己的生命哪些部分常常被恶者欺负的，哪些部分常常，所以找出，因为神的话语的目的就是帮我们去找出。所以呢，我可以指出一点东西，就是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当时候呢，这个亚干，对不对？就是说明明那个东西要毁掉的是亚干，就什么呢？就是贪嘛，贪呢，他就把这个当灭之物自己拿回家，结果呢，整个以色列军队就怎么样了？就自借的来到翻车了，对不对？自借这个小小的矮城都打不下，死了这样多人，对吧？然后呢，不只是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候呢，这个因为扫罗哈贪爱这个什么呢？最好的牛羊，对不对？然后呢又怕百姓，结果呢他就没有灭掉，结果真的是当灭之物，所以结果呢让以色列人就变成很惨哦。所以呢这些就是想说当灭之物是不应该留着的，但是如果我们留着，那你就不要期待说神不能保护你，神不是没有能力，是因为你有当灭之物，你有当灭之物的时候神怎么保护你呢？比如说你看到那当灭之物，比如说你的家就不应该有这些黄色杂志，你的家就不应该有那个看星座看什么，家就不应该有这个什么赌马马金赌博的东西，包括金钱游戏的东西，包括这些什么巫术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幽灵土民，这样这就是这种啊，不是叫幽灵土民，这个叫什么八卦这样的东西，对不对？那你的家原本就不应该有这些的什么什么偶像啦，什么像啦，什么风水八卦啦，或者这些的什么什么什么跟风水有的塔罗牌啦，或者是这巫术的东西等等。所以这些东西等等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保护里面。所以呢，我记得我在服事的生涯，我有看过有些弟兄姐妹哈。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就家里就留很多这种风水算命的东西等等。那我就告诉他说，我说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你信主了你就不应该再留这个东西。那他说呢，他说哦，信主归信主，有时我也想拿来看啊，但是你会发觉到最后呢他身体又有病，丈夫又要跟他离婚，他的女儿又离婚，他的女儿又犯病，家里又犯一大堆等等等等。那跟他讲了他还不听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一些不属神的东西呢就不要留着咯。那这个呢我们就你就是在就是会在神的保护里面，就是不要离开神的保护。神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有界限的，神有一个界限，如果离开你就没有再保护，如果你在他保护里面你就是不离开。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信了几十年，我们还保留着很多不属神，很多神不喜欢的东西等等。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明明告诉你说哎，这个什么看小黄片是会得罪神的，看小黄片是神不喜欢的，看小黄片呢你会对你是不好的，那你又去看小黄片，看了小黄片过后啊，你就要去承担小黄片过后带给你的不好的，告诉你说金钱游戏不好的，告诉你说这个不是投资，这根本就是一个贪财金钱游戏的东西，你又去弄。然后呢告诉你说这个赌博不好的，告诉你买彩票不好了，你又去买啊，告诉你说抽烟不好的，告诉你吸毒不好，你又去吸。那你说这个时候神怎么保护你呢，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神的话是爱我们缘故，告诉我们你离开界限他就没有办法保护你啊。那接下来呢第三呢，神的话语为什么呢？为生命的规范啊，生命的规范很重要啊。那生命的规范是指什么呢？哎，我们请主持人帮我读一下。
利未记18:2-5，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 俗行。你们要遵守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神就跟这些以色列人讲哦，对不对啊？你们呢，现在的埃及出来呢，哦，那是你们呢，知道埃及那些人的行为啊，是不讨神喜欢的啊，他们是不可以效法，他们是没有跟着神的律法做事哈。啊，不只是这样哈，你们进到迦南的时候，那批人也不是好人哦，所以你们呢就要什么按着神的什么呢？神的圣经、神的律律典章、神的话语来到执行，来到做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告诉这些不要掺和他们。所以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生活的规范，我们要怎么生活，我们要怎么生活他才喜欢，我们怎么生活他才喜悦，我们怎么生活。所以呢他就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按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那你们如果跟着做，你们就因此活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在西乃山下来的时候，神就给这个摩西啊，就给他们看了这个法版啊，对不对？看了法版，就告诉他们神做事的最基本的十个原则，就是我们叫十诫或者叫十原。那这些呢，神就颁发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哦，我们会遵守。所以呢慢慢在十原在演变，就是变成是摩西五经、旧约、新约，以此类推。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Logos 啊跟 Rhema， 这个的 Logos 呢就是来到建立一个根基。所以呢神要我们活在他的生活规范，活在我们的生命的规范里面，就是建立好一个根基础。就好像你建房子的时候，你需要打根基，你需要打桩，所以呢神的话就是打这个桩。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我们的桩是错的，我们桩是不对的，或者我们的桩很多是过去我们的一些错误的家教、错误的传统、错误的父母传递错误的东西。比如说父母会告诉你说你这生当中你要赚大钱，这生当中你要开大车，人家才看得起你，你要住大房，人家才会钦佩你。所以这些很多就把我们原本的这个根基做乱了，做错了。所以因此你在不对的根基，不管你建什么在上面也会是不对。所以呢神的话语就需要调整我们的原本的根基跟基础啊。所以当然如果你的父母都是信主，从小就把很好的根基放在里面，那我也为你感恩。但是大部分的我们不是。所以圣经呢是我们生命的指南，圣经是我们生命的说明师，圣经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圣经说什么我们就跟从圣经而活，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今天我们有太多的生命生活的准则是错的，我们得让圣经来到调整我们，因为我们要跟着圣经的这个的依归，圣经的这个规范去生活是很重要的。就打个比方哈，那神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准则跟标准。那你看哦，比如说呢，世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跟准则，圣经里面有自己的标准跟准则。那我想问看大家，今天我们大部分是跟着世界的标准而活，还是圣经的标准而活？你不用打我，因为呢，我们大家都清楚知道，今天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按着世界的标准而活啊，我们不是按着圣经的标准而活。所以今天呢，我们世界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世界怎么行我们就跟着世界怎么行。其实这些东西呢都会让我们被捆绑、被辖制、被伤害、被捆锁、被牢锁。 打个比方，那可能你不赞成，但是我还是要讲啊。打个比方，那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呢，如果说是弟兄要娶个太太，然后呢，他就需要来到去买房子啊，啊，他需要来到去赚这个叫什么呢？他的父母两个需要去筹钱借钱什么来到给什么呢，给那个叫礼金，对不对？然后呢太太这里如果嫁过去要比较有面子，就是男方出房子啊，姐妹啊彩礼，谢谢啊，姐妹就出装修，或者男方出房子啊，姐妹就出车子，以此类推。所以一场原本是很简单两人相爱的一个婚姻，两人相爱的一个彼此美好的一个关系，到最后变成一场交易，到最后变成一场的到最后变成是一场的商业活动哈。所以基本上在国内基本上弟兄都要出这些东西哈，对不对？那所以呢你说这符合圣经吗？我告诉你不符合圣经，但是大家在做吗？大家在做哈。那不要喷我，也不要来到去拿石头丢我先，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你回到圣经去看那个婚礼结婚的原则，它不是这样的，这是世界的准则，这不是圣经的原则。但是我告诉大家，我结婚的时候呢我房子也没有啊，车子也没有啊，钱也没有啊，就这样简单啊，但是我就娶了我太太啊，所以我很感恩的，就是说我的太太啊，跟我的太太一家呢，他们不是按着世界的准则来做事啊，他们是按着圣经的准则来做事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今天就搞到中国很乱，就大家就是说娶不到太太，嫁不出去什么之类等等，因为大家都被这个世界的准则来到被捆绑辖制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到底是跟从圣经，还是今天我们应该是跟从世界，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那我强调，我结婚的时候我是没钱的，我是没房的，我也是没车的啊，我大概可能只有几万块啊，然后呢我们就我出钱去拍照啊，拍一个婚纱照啊，那过后呢我们就办理宴席啊，宴席的时候我们还赚了一点钱我们还去度蜜月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啦，简单。所以我是觉得说到底是我们跟圣经还是跟世界，我觉得这个，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受这样多伤害，因为我们跟这世界的准则，而不是跟着圣经的原则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或者我也问看大家，到底成功的准则，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啊？如果你今天问随便一个人啊，他会告诉你，成功就像这张图画一样，你看到吗？穿着西装，然后呢，背后全部那种高楼大厦，对不对？成功就是什么呢？成功就是大房子、大车，成功就是豪车，然后呢，私人飞机，成功就是很多奢侈品。大家赞成吗？赞成吗？赞成吗？基本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不管住在哪个国家，基本上对于成功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哈，就是这样，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准则呢，我们大家对成功的定义其实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不对的一个价值观哈。那其实讲到，我觉得彩礼这些东西是这样啦，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祖国的社会就变成是你结婚你一定要拿出一套房子，那过后呢你结婚你是一定要拿出彩礼之类等等。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这些东西是就是说不同的，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就是说经济能力，我们不能要求说哦，就是说一定要有房子那才可以结婚。其实好像在我们的国家哈，在我们国家呢，如果两者结婚呢，他们父母不会去要求有房子不房子啊。当然，如果父母比较有钱，愿意买就买，但是一般上呢，都是孩子他们两个哈一起去两个一起去经营他们自己的婚后的生活，两个人一起，父母可能帮助他们出个头期，或者是父母也没有帮助，那他们就一起两夫妻一起出个头期，然后安接一个房子，基本上我们国家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所以这样是比祖国健康一点点哦，健康一点。所以在我们国家，其实婚礼呢也不会。要求彩礼也只不过是一个意思，而不是一个需要的，好像我帮你养女儿养这样大，所以你需要给我多少钱啊？不是那种，而是一种的好像欢庆的一种的意思这样啦哈。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得清楚知道这两者不一样的东西啦啊，这两者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结婚，我们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是觉得这有点变成交易了。OK， 好，那这我不讲了哈，这我不讲，有问题的话我们周六才问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这个哈，当然如果你很有钱的就无所谓啦哈，你喜欢怎样你有钱嘛，那但是如果说一般的话呢，哇，如果要求这样的话，其实真的不应该跟着这个世界的系统啦，好不好啊？我村里啊娶一个媳妇花30万，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世界的标准准则就是说，你要有大房子大车，这个才叫成功啊。那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跟准则，什么叫成功呢？那其实我考察过圣经前后各方面查完了哈，我觉得圣经的成功的标准准则很简单哈，就是什么呢？何谓成功？第一是忠心啊，忠心是做神要你做的，不做神不要你做的。何谓成功？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良善。良善是恶的反义词，良善是活得像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耶稣当时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说成了是什么意思？是成功了。他成功什么东西呢？就是讲他知道天父爸爸托付他去做完，去来到为人类的救恩献在十字架上，他去做了。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活出了什么呢？活出了神的这个活出了神的形象，活出了神的生命，活出了神的这个 joy。 所以呢，他说什么成了，就是讲成功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何谓成功？成功就是忠心做神要你做的，不做神不要你做的。成功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出神的形象，这就是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成功就是定义在什么呢？这生当中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忠心的去做。而在做这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神，活出爱，活出神的生命。这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良善齁。所以我觉得成功就是忠心跟良善，这就是我们的成功啊。那么呢如果说你问 B 麦克，他就说成功是什么呢？我爱耶稣，耶稣爱我。你看到吗？跟世界的标准差别大吗？差别真的很大。所以呢，我们成功是什么？我们的成功就是我爱耶稣，耶稣爱我，就是成功啊。OK， 那么呢如果你问我的，我觉得呢，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忠于他的呼召，不是你做什么大事，是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忠心，忠于他的呼召。然后呢，散出他的生命，这就是成功。那我觉得我对成功的定义是这样放了哈，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说真的可以重新去思想成功。成功是大车吗？是做的事工有影响力吗？是来到去影响全世界吗？是很有恩高吗？是带几百万人信主吗？是牧养几千人教会吗？我告诉你都不是，就是简单。成功就是忠于他的呼召，善出他的良善，我觉得这就是成功。当然你看麦克牧师说，成功是我爱耶稣，耶稣爱我，就是成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我们很多属于世界的标准跟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种的准则需要重新被什么被洁净一遍。如果我们被洁净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不再被捆绑，不再被辖制，我们才可以自由，这很重要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与圣灵同行，讨圣子喜悦，活出天父心跳，我觉得这就是成功啊。当然你看你喜欢前面那句或者喜欢后面那句，但是我觉得这两者意思差不多。与圣灵同行，讨圣子喜悦，活出天父心跳，基本上这也是忠心跟良善。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真的明白，如果我们不再像去追求世界的成功，或者我们把我们成功的定义做调整跟改变的话，我们这生不需要活得这样苦。因为呢，每天我们跟着邻居在比较着谁比较成功，他开了这个马自达，你就要开宝马，你开了宝马，他就要开奔驰，他开了奔驰，你就要开这个保时捷，你开了保时捷，他要开玛莎拉蒂。所以你会发觉没完没了的，因为全世界啊，大部分人都是在追求这世界的成功，都是要来到证明给大家看他很厉害。但是呢，问题是今天我们不是的，我们成功是神定义我们成功为成功。如果说你即使开了玛莎拉蒂，你即使开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奔利什么之类等等，那这个情况我只能讲说，哦，感谢主，神很祝福你，就这样简单。但是你成功吗？你未必成功，因为成功的定义原本就不是有这些物质界来定义。成功就是讲说，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忠心的在做，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活出神的生命，活出神的品格，活得像神，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功。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我们要来到去调整一下，到底我们我们去明白一下哈。那比如说那我们要明白哈，是神的话语来为我们的最对错的准则。今天我们太多，我们跟着世界的准则来到去什么呢？去衡量我们对错的判定。所以当对错的判定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是又被捆绑了，又被辖制了，又被污染了，又被污秽了，又没有自由了。因为这些金钱的东西永远会捆绑我们的，世界的名利啊，人家说就是这个Maslow hierarchy of need， 马斯罗需要的这个的阶层，就是一开始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这个一个被爱啊，或者是归属感，慢慢我们追求的是追求那种名利的东西，慢慢追求的就是自我表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的对与错不是按世界的标准准则，是按圣经的标准准则。那所以呢，圣经的标准准则，你会发觉呢，我们确实要来到重新来到去过滤掉我们里面已经有的很多价值观，把它洁净掉。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我问说什么是爱，我告诉你哈，很多人，世界的很多人会告诉你爱就是性啊，爱就是性。我告诉你，这个基本上很多的世界的人基本上对爱的认识就是性哦，啊，什么爱情就是性哦。 爱是什么？上床哦，就这样啊。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看的时候，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计划，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奇怪的哦。所以今天问题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太多被污染的东西，我们需要被矫正。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规范，生活的依归，生活的依据，将我们里面不对的东西调整过来，调教过来，这是必须，这是必要，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东西。比如说圣经里面啊，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世界的标准，什么叫淫乱啊？淫乱是简单啦，就是说淫乱就是说你实际上跟你太太以外的人上床啊，或者是你跟你婚姻里面的另外一个男人女人上床，这个就叫淫乱。但是圣经的准则不是啦，圣经的准则就是说你连想都叫淫乱，你连自己在床上在想着说跟哪个人上床都叫淫乱。所以你看到吗？世界的准则跟神的准则永远是不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真的有太多里面的捆绑辖制，是因为我们不懂神的话。所以我们晓得神的话，神的话必叫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真的要跟主讲说，我们真的哈，真的要好好的来到，让神的话来到去，可以洁净我们，取代掉我们里面很多不讨神喜悦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真的盼望啦，我们真的要学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他保护圣民的性命，他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这生当中我们想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规范，我们真的要学会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那么呢我们才能真实的活在自由里面啊。 OK， 那第四呢是什么呢？神的话语为我们的应许与依归，那这很重要啊。那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请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啊。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书二十三章十四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好的，谢谢哈。那在这里的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原本是所以借着他是阿们其实就是势必如此啊，然后绝对如此，就是如此啊，必须如此啊，必然如此，必定如此，这个意思啦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呢就是为我们的应许。今天我们活着，我们到底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接下来会是这样，这些呢都是由神的话语说了算。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今天问说我从哪里来，谁说了算？当然有些你去读科学告诉你从星星来啊，你去读孙悟空告诉你是石头蹦出来，然后呢你去读很多它等等等等，但是今天这个东西谁说了算？这些东西绝对是圣经说了算，因为它是神的应许，是我们的依归。所以简单，圣经里面说我未成形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我，你所定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生命册上。圣经也说到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我在母怀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腹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父母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是从神来，透过母亲怀胎生出来。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如果一个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人是蛮可怜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根源。你知道吗，在美国的监牢里面，他们大概80%呢 那些罪犯呢是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是说自己可能是爸爸妈妈怀孕，然后呢把他丢掉，或者是有爸爸没妈妈，没有妈妈没爸爸之类，就是说没有完整根源的，所以他们这些人特别容易犯罪，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所以呢从哪里来是很重要的。那第二我想问的就是说我是谁，谁说了算？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被捆绑，我们会被定罪，会被控告，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当我们不仅知道自己是谁的话，我们特别容易被捆绑，因为这个恶者永远会丢很多思想进来，说你这个笨，你这个傻，你这个没人爱，你这个没人要你，你这个人就是全世界都拒绝你，他会丢很多话语来。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没有话语为根据，我们永远会一直被他欺负跟捆绑。所以我会直接告诉他，我用加拉太书4:9，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会直接告诉他说，哎，来，你停啊，圣经里面啊，我的依归，我的依据就是圣经，因为圣经的话应许我，我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我永远的父亲。你跟我住口，因为你没有人爱，你没有父亲，你没有母亲，你根本就是一个被弃绝的一个恶者。我会告诉他这样，因为圣经的话让我知道我是谁。所以呢，我真的盼望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当你感觉到好像恶者的话语丢在你身上，说啊，你孤单啦，你寂寞啦，没有人爱你啦，没有人疼你，你就可以直接用神的话语反驳他，支取神的话。我们是因圣经，因神的话，我们支取这份的应许，支取这份的依归，我们知道是谁，我们也活出我们是谁。所以呢，当我们有了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被捆绑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被欺负，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罗马书8:15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你要知道你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人再来挑战你是谁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我讲，也是因为圣经讲的。所以我真的盼望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应许，我们没有这些应许，我们就没有办法站立，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依据依归。所以呢，我记得哈，我在人生的生涯里面，其实我自认自己长得不错啊，我自认自己长得还可以哈，但是呢，在我人生的生涯里面呢，我有遇过几次哈，真的，世界上有这样恶心的人哈，那这个很恶心的人呢，我记得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哈，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哈，然后呢，有某个不知道谁了哈，就当着大家哈，就讲说，哎，你长得好丑哦，就指着我这样讲。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笑笑哈、哦。那我也不会觉得说，觉得我当时我确实也没有觉得被攻击，也没有觉得怎么没有太不爽之类等等，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东西，我丑吗？哎，我丑吗？我怎么可能丑呢？我怎么可能丑？我很清楚知道我帅啊，怎么可能会丑呢？肯定他眼睛有问题。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啦。当然我回家在想的时候，我想的时候越想越气，我说怎么这个人这样恶心哦，当着大家面前指着说我长得很丑啊。但是问题是什么东西让我得释放，什么东西让我更确定，因为神的话，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知道我是他的儿子。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说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话，我们真的为这几个话我们就睡不着啊，每天哎呀，怎么他讲我丑啊，怎么他讲我丑啊，哎呀，我真的很丑啊，我太丑了，我太丑了。 但是不是啊，神的话就是，我就知道神的话，我是他的儿子，我长得像神，怎么可能丑呢？真的是有病啊，怎么可能是这样吗？对吧？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如果说我们真的懂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少去很多捆绑，你不觉得是吗？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还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动摇，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支取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活在神的话，这很重要。所以我真的是，我会告诉大家，我长得很帅，我长得很有型，我长得很时髦，我长得很快乐，我长得很开心，我长得很有魅力，哈利路亚，因为我是神的儿子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讲一下，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人生意义。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生我们不知道神人生的意义，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得快乐，活得喜乐，活得得胜，活得美好。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吗？而是今天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神就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形象造人，包括男，包括女，哈。过后呢，将这些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可以修理跟看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责任啊，当然我们不在伊甸园，但是我们在土地。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治理这块土地，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是看顾这块土地，看守这块土地。是否你有花足够的祷告为这块土地祷告？是否你有花足够的时间为这块土地守望？是否你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到去看守跟修理这块土地？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工作。啊，当然，也再走下去，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拣选等等，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越发知道他给我们什么。所以呢，所以呢，神的话语呢是给我们什么呢？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你明白吗？周星驰讲说，如果一个人哈，活着没有盼望，没有人生的意义，它就像一条咸鱼，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得知道，得清楚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我告诉你，从一开始你就跟神在一起，到了结束，你还是会跟神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情况你就知道一点东西。如果你这生你不知道你是说什么的，你就知道，我这生我知道一开始我跟神在一起，最后我还是跟神在一起，也就现在我会继续跟神在一起，就是你这生的意向，这神的使命，这神的呼召，这神活着的意义，如何跟神在一起敬拜他，赞美他，歌颂他，亲近他，拥抱他，亲亲他，这就是你在这生的这个的活着的意义跟价值。你说简单吗？够简单的。如果没有这本圣经，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简单，从一开始跟神在一起，最后还是跟神在一起，中间就要做什么呢？就要继续跟神在一起，每天跟他亲近，每天跟他靠近，每天跟他亲近，每天读他的话，认识他，每天来到融化在他里面，每天消失在里面，这就是我们一生活着的意义。阿们，阿们。OK， 那么当然P 麦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他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包括他的成功，就是我爱耶稣，耶稣爱我。那么呢，我就告诉大家，我的人生意义就是忠于他的呼召，散出他的生命，就这样简单。所以呢，你就找到你的什么呢？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了。那接下来呢，第六点是什么呢？第六点，神的话语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得胜。那这是，来，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约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十七章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好的，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真理能使我们成圣 啊，真理能来到这个成圣，当然就是得圣啊，当然包括得圣在里面哈、啊。我们知道这圣当中呢，我们成圣是一个过程哈、啊。那么呢，我们这圣当中，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持续跟随圣灵，圣灵带领我们走进一切的真理，我们就必成圣啊。所以这条路上呢，就是我们。是称义的，但是我们称圣了没有？没有，但是我们需要继续称圣，称圣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话，两者我们才能不断的称圣，这个称圣也是不断的得胜。我们想过得胜的生活吗？这个圣经是很重要，帮助我们称圣，也是帮助我们得胜，也是帮助我们称圣啊。那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话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哈、啊，灵命的长大取决于我们和谁连接，我们用什么连接。那么呢，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包括成圣的生活的，我们就需要不断的让我们灵可以做生命的主导，我们的灵不断的可以跟神连接，这时候呢，我们就能不断的成圣，不断的得胜，这是很重要哈、哦。很快的来到第七点，神的话语为洁净、医治跟释放我们啊。那第七点这里呢，就告诉我们，那现在你们因我讲的道，就是圣经。已经干净了。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他的话啊，遵行他的话才能洁净他的行为哈、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刚才读的，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的道，就是圣经已经干净了。这里呢干净就是洁净跟清洁哈。那么呢，他里讲到说呢，人呢就是要借着哈道中的水成为圣洁。然后呢，包括信徒得救之后，若在里面的生命脱去一切的旧造的一切，乃是而得新造里长大，就必须常有圣经的话在我们里面施出洁净的功能及功用。所以神的话会不断的取代掉，洁净掉我们里面不对的思想、不对的观点、不对的价值观、不对的东西，不断的洁净我们。包括最后他说，神主的道是人得干净工具的媒介，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育人协议，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均备各样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神的话语主要也是来到洁净掉我们里面很多不对的思想、不对的思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活在自由，或者没有办法活在得胜，很多时候它不只是一个邪灵的捆绑，当然邪灵捆绑你砍砍杀杀也算了啊，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价值是错误的，我们里面对神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里面对我们的未来各方面是错误的，神的话就要慢慢取代掉我们里面不对的东西，以致我们里面都变成对，我们就可以被洁净、被干净、被清洗、被洗刷得白白的，这很重要。就好像我们看到呢，当时候路加福音就提到说，以利沙的时代是以利沙的时代啊，以色列中有许多麻风的，但是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这个乃曼将军没有一个得洁净。为什么乃曼将军会被洁净？因为他顺服先知的话，先知叫他去那边洗七次，而且是很肮脏一条河洗，他也顺服了，结果他就被干净。所以呢，我们要被神洁净的话呢，我们需要来到活出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时候我们才能 真正被洁净。所以我们就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对爱的认识啊，世界的标准是爱就是性啊，但是神的标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等，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神的话取代掉我们里面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因为这个错误的价值观会继续让我们被捆绑跟辖制啊。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呢，我们对男女啊，一般上都是重男轻女，或者是特别是在老一辈的观点重男轻女。其实重男轻女这个是也是不太符合圣经的哈啊。其实圣经里面男女都有各自的角色、各自的责任哈。或者有些国家到今天为止呢，男尊女卑啊，男生呢就是一个像王帝，女人就要服侍丈夫啊，很卑微的。成为好像他的奴隶这样，有没有？有太多这样的国家。当然我们祖国越来越好，但是以前的社会就旧社会就很多哇，女的好像生到女的就觉得好像很可怜很可悲，就好像尼错生的妈妈一样，对不对？那到最后生了尼错生她才找回她的地位。所以这个很多错误的价值观、不对的价值观，需要慢慢被神的话语取代，我们才可以完全得到自由跟释放。包括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得医治哈。那圣经箴言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养料。”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可以带给我们医治的。所以有时候默想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就叫我们得医治。比如说圣经里面告啊，比如说呢，我们过去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对的关系啊，不对的婚外情等等，但是神读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要不可以有婚外情，你要制止这一个，我们停止了，因着神的话语停止了，我们就得自由了。自然我们身上的很多的不属神，或者是因为婚外情所带下的捆绑跟辖制跟这些病痛，渐渐就会得医治啊，你会发觉这都会是发生的。所以呢，我觉得与其砍砍杀杀，当然砍砍杀杀有它的功效，但是更重要的是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呢，我们就必然得到医治跟释放跟自由，这是何等的重要。包括神的话语让我们得自由，圣经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呢，我们如果越懂，越让神的话取代掉我们里面很多的价值观，我们里面很多的定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来越自由哈，这是真实的哈。所以神的话语让我们喜欢笑，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神的话语为生命灵粮，神的话语为生命护栏，神的话语为生命规范，神的话语为我们的应许依归，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人生意义，神的话语使我们成圣得胜，神的话语为洁净医治释放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神的话，我们活出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背神的话，我们思想神的话，我们守神的话，我们活神的话，我们的灵人长大，我们活在他的保护里，我们活在他的喜悦里，我们活在他的应许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活在他的旨意里，我们知道他是谁，活在他成圣里、得胜里，还有活在他的自由里。如果当我们灵人长大，活在他的保护里，活在他喜悦里，活在他的应许里，活在他旨意里，活在他成圣里，活在他自由里，我们是不是应当每天都喜欢笑，每天都笑哈哈，每天都乐哈哈，每天都喜哈哈？ 这是必然，这是必定的。所以我盼望真的我们今天在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像以前、哦、我们以为神的话就是读咯就明白神咯就知道神咯，不是的，神的话是对我们如此如此之重要，对不对？他能保命，他能保神喜悦，他能保我们住在神的应许，保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保我们成圣，保我们自由，保我们喜欢笑，所以神的话语重要吗？你说，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真的将神的话语就像水，就像食物，就像我们每天的需要，又背也好，活也好，手也好，都每天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定自由，我们必须自由，我们必然是会自由的。阿们。那今天呢，我们会受伤，我们会瑕疵，我们会被捆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为灵粮，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为护栏，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为生命的规范，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为应许依归，我们没有神的话为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找不到，我们没有神的话使我们成圣得胜，我们没有神的话洁净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这些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被捆绑，被辖制，我们被伤害，我们被受伤，我们被欺负，我们被欺压，因为我们根本对神的话语就是好像门外汉，我们根本不太在乎神的话，你说对不对？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看了，哇，原来神的话语是那么重要，使我们灵长大，使我们活在保护，使我们活在喜悦，使我们活在应许，使我们活在旨意，使我们活在成圣得胜，使我们活在自由里，使我们活在欢笑里。真的，今天我们重新认识神的话，重新看待神的话，重新定义神的话，让神的话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很重要。我还告诉你哈，神的话真的能让我们欢喜快乐吗？我告诉你，还真的。诗篇19篇第8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就是说能使人喜乐，能使人喜悦，能使人欢喜，能使人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所以呢，真的神的话语真的原来真的能让我们喜欢笑的哦，对不对？那不只是这样哦，神的话语还能让我们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能让我们，如果我们来到去背神的说神的话，读神的话，讲神的话，背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守神的话，活神的话，我们就日子必定长久，就是你长命百岁。我们必定什么呢？可以享福，我们可以进去得到耶和华向他列祖起誓应许的美地。我们可以什么呢？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他的话语能造就的东西。那还不止这样齁，我不只是这样齁还有什么呢？所以我常跟大家讲，其实神的话语，如果你读这本圣经，它就像一本的一本神写给他儿子的一本的生命指南，一本神爸爸写给儿子的一本书，对不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把这活出来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时候，成为什么？成为真理的腰带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省掉很多走冤枉路的时间。就比如，所以我当时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神的带导者系列的时候，就跟大家，真理的腰带很重要，如果没有真理的腰带，就没有办法束住我们的行为，束住我们的裤子，束住我们的衣服，束住我们的原形举止，束住我们的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腰带，所以真理的腰带 在如此之重要，就好像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王明道他所讲的这一句，未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的路，已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这句话真的帮助我太多太多太多，我人生很多时候真的有时候呢，真的是在等着神下一步旨意，或者有时候我觉得说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是我想放弃的时候，或者我不想走的时候，这句话都非常帮助我。所以呢，我是很简单的，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再难再苦我都会继续，直到他给我下一个命令。如果他没有给我下一个命令，我就会继续忠心于现在这个命令。我怎么会这些年可以活得那么自如，那么欢快，那么喜乐，因为我真的很忠心跟他要我做的东西，而且他没有叫我做别的，我还是做回上次他叫我做的。所以王明道的这句话帮助我太多了，阿们。还有呢，神的旨意只给那些立志遵行他的人知道。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呢，有些人说神没有跟我讲话，神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听到，神我不知道我的生命的意义。但是你确实会告诉你说，你还没有准备好遵行神的旨意之前，神是不会讲话的啦。你自己心里面都还没有过那个坎，神也不会讲话。当你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神自然会让你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今天很多人一直在那边讲神没有告诉我要做什么。如果神没有告诉你要做什么，证明你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第二就是什么呢？你还没有准备好遵行他的话，所以他不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尼错森讲这句话是直白，是直接，是容易明白。如果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腰带，你也少走很多冤枉路。还有呢，我另外一句呢，就是我的这个呢，就是此生我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这也是我的一个真理的腰带的一部分。最起码我坚持持守了这句话，好些年走着这样路啊。那好像我们的弟弟同工的这个同工的这个服事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借力忠心，我们借力良善。所以呢，还有不只是这样，其实我们过去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有这么多场的这个圣灵与圣徒。就比如说圣灵，只要你明白我们开始有看到玛利亚的很多真理的腰带，我们有看到麦矮梅的很多真理的腰带，我们有看到凯瑟琳库尔曼很多真理的腰带，我们有很多也有一些约翰亚历山大杜威真理的腰带，也有约翰居雷克的真理的腰带，也有史密斯真理的腰带，也有威廉的腰带，也有这个AA 艾伦的真理的腰带，也有这个威廉西摩真理的，也有约翰温约翰的腰带，也有伊凡罗伯斯的腰带，也有豪威尔的腰带，也有爱德华米勒的腰带，也有甘建新的腰带，也有宋尚杰腰带，也有尼错森真理的腰带。这些如果说你真的认真的把每个去过你一遍，我们每一刻啊，这些真理腰带都最少10个以上，我们总共有学的17位，最少那边我觉得最少有200个真理的腰带，或者是有些神的仆人整20多个真理的腰带。如果每个的真理的腰带都把它真实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里面的这些东西已经被洁净了。我们里面因为这些真理的腰带都是这些神的仆人，他用生命把它活出来，过用文字把它写出来，都是活生生将圣经已经活出来的一个东西，成为一个简介来到教导我们，传承给我们。我们把这真理腰带把它吸入我们生命里面，成我们生命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很多里面不对的东西，神不喜悦的东西，被捆绑的东西，瑕疵的东西，都会一一的被洁净， 要，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努力的来到将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好过你去砍砍杀杀，这个好过过每天你呼呼喊喊叫叫，因为这个很自然的，我们里面有了真理，有了光，黑暗就要逃跑，辖制就要离开，捆绑就要被破碎，链锁就要被断开。所以我们真的盼望，真的努力活出神的话，这才是硬道理。阿们，
阿们。
所以呢，当时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叫真理腰带的人生，来，我请今晚的主持人帮我大声朗读一下。
好的。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不愿活在别人的眼光，我也更不会随世俗而活，生活与行事我问心无愧，做人与处事我顶天立地。稍等啊。这不是因为我行我素，这也不会是自我自义，这也不是我放纵私欲，这也不是我脸皮超厚，这更非厚黑生存之道，这只是因为我知道属灵的法律，这让我懂得他心意，我便真活在他旨意，行事为人让他合意，生命品格让他满意，这就讨了他的中意，我和他就有了情意，我就下载各样属天创意，教课就满了寓意与诗意，与你分享让你哈哈喜意，为主活不再私意与随意，我们的生命就事事如意，我们的生活就样样顺意，这只是因为我们真活在属灵的法律。
阿们。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真的有时候圣经真的能让我们喜欢笑，圣经真的能让我们活在喜乐，活在幸福，活在快乐里面。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它的条件就是我们真的不只是读圣经，我们要背圣经，我们要思想圣经，我们更重要的还要守住圣经，更加重要就是活出圣经，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呼唤大家，就是说我们下周呢，我们就会用神的话一一的排雷，一一的扫描，用神的话扫描我们里面很多不属神的东西，把它扫掉，一一的扫掉扫掉扫掉扫掉，但这次可以扫多少就倒多少，我们简单就是用神的话来排雷，用神的话来扫描，用神的话来洁净，这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话原来可以让我们灵人长大，活在他的保护，活在他的喜悦，活在他的应许，活在他的旨意，活在他的成圣里，活在他的自由里，活在他的喜悦里，那你可以不活出神的话吗？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真的真的其实有时候神的话，因为你读那本圣经有时候真的太多要读了，但是有时候真的在这些伟人的身上把真理的腰带抽出来，然后呢把它努力的活在你生命里面，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省略掉很多的工作。当然我所选的这些神的仆人的真理腰带，一般上我都是有经过审核，经过考虑，经过深思我才选的，所以我相信这些真理的腰带对我们都有帮助，我们这一些都在我的圣灵的课程里面啊。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认真的去认真的去阅读，认真的去查考，认真的去考察哈。那么呢最后我也跟大家讲哈，我们这个每天的灵修我们已经更新了然后呢就在我们的网页里面哈，所以盼望大家每天灵修，每个月新主题哈。然后呢今天我上到网页，我也发觉到好像怎么说呢，等一下啊，我把网页打开一下啊。我就发觉到好像女主明星的那个没有在齁，那这个是我们的网页齁，漂亮吗大家？ OK， 这是我们的网页哈。那么呢，这个网页你拉下来，然后呢，你看到这个每日灵修，你就按下去啊，按下去过后，你就滑下去，你就看到我们第一周的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周，我们会以此类推，会第三周以此类推啊。所以盼望大家每天一小时哈。那么呢，你再拉下去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是近期的一些课程啦，就是我们宇宙明星、跨年明星、世界布局、神的计划，我们一起导数笑2024、蓝方300、然后呢，我喜欢笑过一生，然后下面这些都是我们一个课程的总和，都在下面啊。那你拉到下面的时候，你看到宇宙明星，你按下去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这个我们，哇哦哇哦，你看到吗？哇，我们每一课都在里面哦。每一课都在里面，你这样拉下去的时候，你看到哇哦，有很多课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海报，你都会觉得说哇哦，好美啊，是不是啊？嘚瑟一下哈，嘚瑟一下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的每一堂课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能有效的帮助我们。然后呢，蓝方300我们也已经弄了啊，在你按下去啊，然后你就看到有第一课啦啊。第二课昨天我不在啊，所以我给我一点时间啊，弄一下啊。然后呢，这些都是在这些课程全部都在里面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读，好好去这个啊，但是盼望大家真的是努力的灵修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神的话语真的是如此重要，但是我们还可以真，我们还能忽略神的话吗？我告诉你，我们绝对没有缘由去忽略神的话啊。所以鼓励大家真的是他的话语跟我们透露的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七个点都真实把它烙印在我们生命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生命很自然，很多这个捆绑辖制渐渐就会离开我们。我们下周会用神的话语来扫描我们，用神的话来排雷。那么呢，大家下周大家准备好大家的时间。还有呢，我们来临的周日啊，周六啊，周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宇宙明星，盼望大家真的爱上神的话，熟读神的话。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很有趣的歌，我相信这首歌可以来到感动我们。这首歌叫《喜欢你的话》。 祝福大家，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愿神的话语陪着我们，愿我们大家都爱上神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爱上神，我们很容易爱上敬拜，我们很容易爱上祷告，但是我们很少时候会爱上神的话。祝福大家每一位爱上神的话。晚安，伙伴朋友们，愿今天晚上的课带给你启发，带给你启示，带给你开启。晚安，深爱大家，爱你哦，再见。